第21集，潘玉良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，一枚是玉良铁线，一枚是总是玉关情。每当有得意之作，他就用第一枚印章，如果是与中国有关的作品，他就签上第二枚印章。前几年我在编辑一本画册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油画，当时很震撼。他的画气韵生动，色彩浓艳，像凄凉的胭脂。他是那么会用颜色，把它们用得浓烈又凄苦。后来去找他的经历来看，发现他是那样的传奇人物。少年漂泊，沦落风尘，尝尽人间凄苦。正当走投无路之时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。他似乎就是为艺术而生，所以命运会照顾他，总是在需要的时候送上帮助他的人。他是那么不幸，又是那么幸运。但是，你能说他的人生是美好的吗？真的不能这么说。她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，却远走异乡，做了一个三不女士。她这一生只嫁了一个人，在法国生活了几十年，最后死在那里。最后的日子，她惦记的也是把她的爱情信物带回中国去。1895年，潘玉良出生在扬州古城的一个平民家里。不到一岁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2岁时，姐姐去世。8岁时，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世。孤苦伶仃的潘玉良住进了舅舅家里。他的舅舅是一个可怕的赌徒，在他13岁那年，未还赌债，竟把他骗到芜湖，卖给了怡春院。当了雏妓的潘玉良不断逃跑，但又被抓回来。绝望的他选择上吊自杀，但又被人救了下来。最后，潘玉良选择了向现实屈服，但是，他心里还有最后一丝信念：我会离开的，一定会离开这里的。17岁那年，脱俗清秀的潘玉良被带到了一个宴席上。宴席的主位上坐着当时海关总督潘赞化。面对着一大桌献媚谄笑的富商和官员，他坐在角落，拨响琵琶，唱了一曲《卜算子》。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去。把这首歌唱得心酸悲凉的女子打动了潘赞化。她曾经留学日本，参加过辛亥革命，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。他仔细地看着17岁的潘玉良，问他：你唱的是谁的词？潘玉良答：南宋天台营妓严蕊。潘赞化暗暗赞叹眼前的歌妓，不但人长得清秀，歌唱得不错，还懂点学问。当晚，潘玉良被急切地想巴结总督的老鸨送进了潘家。但是第二天，潘赞化出人意料地约他出去走了走，然后礼貌地把他送了回去。分别之际，还送了他一包银子。那一天，潘玉良第一次体会到男人的呵护和善意。第二天， 潘赞化又约他出去，在芜湖边散步。在清风的吹拂下，潘玉良感受到自由的气息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只是和这个让他敬仰的男人并肩，在如画的风景中行走。散完步，潘赞化又把他送回宜春院的时候，潘玉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。他流着泪，恳求潘赞化留下他。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那一跪将如何改变他的一生。他的这一跪，他流泪的样子打动了潘赞化。那天潘赞化留下了他，并且让他睡在了自己的卧房，自己住在了书房。从此他不用再回宜春院了。第二天，潘赞化给他带来了一套小学课本，开始教他读书识字。这个男人把他从妓院赎出来，并不是要他做一个仆人。潘赞化说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去。潘玉良再次流着泪说，他哪里也不去，他想留在他的身边。看着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可怜女人，潘赞化的心化成了水。他怎么能不了解她的心呢？如果他不曾被她打动，他又怎么会做这一切呢？他更不知道，这个在自己面前泪流满面、楚楚可怜的女人，将来会成为名扬全世界的女画家。1913年，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了，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。新婚之夜，他改姓潘，此前叫张玉良。婚后不久，潘玉良和潘赞化来到上海定居。潘赞化聘请了一名教师，每天给潘玉良上课。潘玉良专心学习，脱胎换骨。他们的邻居是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红野。潘玉良经常平心静气地站在红野的窗外看他画画，看完之后就自己悄悄地回到家里，照着记忆模仿。有一天，红野去潘家做客，见到了潘玉良临摹自己的画，他激动地睁大了眼睛。这可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美术教育的人啊，怎么能画出这么好的东西？红野马上给潘赞化写了一封信。贵夫人在美术感觉上表现出惊人的悟性和敏锐，我高兴地向您宣布，我要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，免费教授美术。从此，天资聪慧的潘玉良开始和红野学习绘画。1918年，潘玉良忐忑不安地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专业考试，他名列前茅，但是，学校放榜的时候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。原来，学校的人知道他的出身，不敢录取他。红野知道后，愤怒地拿着他的画去找美专的校长刘海粟。他激动地说，艺术不应该用出身作为取舍准则啊。刘海粟听完之后，立刻拿起一支笔，来到榜单前，在上面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字。红野高兴地跑去找潘玉良，却发现他不在家。此时，潘玉良正一个人站在河边流泪。听见有人喊他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红野，还有美专的刘校长。玉良，玉良，你被正式录取了。 潘玉良的眼泪再次决堤，这一次他是高兴地哭了。